让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同读诵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先有的祷告跟祈求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求什么？求神的名被尊崇、被高举。第二，求什么？他的国度降临，不单降临在地上，更是降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在我们的家庭中掌权。我们更仰望他千禧年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第三个愿望，祷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主耶稣教导了门徒先祷告祈求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跟着接下来他教导门徒求个人的需要。四方面，第一是求什么？很实际的啊，饮食，日用的饮食。第二，求什么？求我们的罪得赦免，免我们的债，我们的罪债，求罪得赦免。第三，求不要遇见试探，不遇见试探。究竟什么叫不遇见试探？我们等一下要看原文。和本在这里翻不遇见，其实原文是什么？不要进入啊 ，let's not into 这个 temptation。第三、第四，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 ，the evil one。那你发现？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世界物质的需要，先求饮食，然后求到属灵的需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罪得赦免。那么从耶稣教导我们为饮食来祷告，表示不是单单只讲属灵的需要、属灵的追求，神也要我们注意肉体世界的需要。表示主耶稣要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否定世界物质的信仰，更不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信仰，更不是一个苦修主义。今天很多的宗教，他们把属灵的跟属世界的分开，所谓二元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哲学就是高举这个二元论，好像世界的物质一切都是不好的啊，只有这个属天的灵性的才是美好的，否定 物质否定世界，甚至远离世界。但在这里要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很平衡的追求肉身的需要，世界的物质。所以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三篇，在诗篇二十三篇描写神给我们圣徒的祝福，你发现是一个很平衡的图画。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读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站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基督徒的祝福，不单单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不单让我们走一条义路，不单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他的安慰。你发现第二节强调什么？先强调我们身体的需要，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好像这个小羊它需要吃什么？需要吃草，需要饮食，把饮食放在最前面啊，也让我们可安歇，让我们有房子可以住，有一个安歇的地方，能够安居乐业。神也看重我们各方面在这个世界实际的需要，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金钱的需要，友谊的需要。我们需要很平衡的，不单单有属灵的追求，也有物质的满足。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很小，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要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两方面平衡的追求。对，我们需要操练追求敬虔 Godliness， 能够像神。但是圣经没有否定什么，也要什么操练身体。我们身体的需要要注意，我们需要有好的健康的营养的饮食，也要需要操练我们的身体，也要运动。我实在很亏欠，最近真的很少运动。我们真的需要注意我们的健康。我今天早上才跟赵天牧师打电话，他现在做两个的治疗，一个是电疗 radiation， 一个是化疗。哇，身体很衰弱，连差不多讲电话声音都很微弱，因为他发现有末期的淋巴癌。赵天恩牧师，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他真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过去这几十年他真的是为神放下一切啊，在那边奔跑做中国大陆的事工，到全世界去呼吁啊中国事工的需要。但是他的健康就忽略了啊，所以特别我们侍奉神，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真的需要很平衡的注意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休息，各方面。耶稣要我们为个人祷告的时候，居然把饮食物质这些的需要放在最前面，因为这是一个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饮食，我们就不能够长久的长期的侍奉神。对，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禁食祷告，但是不是长期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在一个重大的需要啊，特别当耶稣要出来侍奉之前，面对这样一个侍奉的挑战，他40天禁食祷告。 但是你发现他平常圣经里面最多记载他的就是跟人一起的用饭饮食参加加连的加拿的筵席、啊、他在最后晚餐里面、啊、教导门徒做大祭司的祷告都是在饮食里面、啊、在用饭当中谢饭的祷告、啊、所以让我们需要有两方面平衡的追求这两方面的平衡的追求就是表达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紧掌权的掌权 holistic 今天很多人说 holistic gospel 或许说 holistic faith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掌权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神也特别提到要保守我们的什么身体灵魂都能够兴盛都能够蒙保守神不但看重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也看重我们的身体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影响我们的灵性为什么门徒们不能够警醒祷告可能是因为该睡觉的时候觉得门徒就在那边聊天该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跑来跑去所以到该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软弱了心灵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分配很好的一个平衡假如我们身体很软弱的话太累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专心的读圣经你假如把你灵修的时间都放在晚上十二点保证你读不到什么亮光因为你太累了你一边读经你一边就会钓鱼了太累了你很愿意读但读不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健康身体跟时间、啊、来亲近神我们的身体绝对会影响我们的灵性同样我们的灵性也会带动我们的身体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啊、假如我们真的经历神的大能被圣灵充满你发现诶你通宵祷告或者说你即使祷告也不会觉得饿也不会觉得累、啊、但是当然这种通宵祷告不能每天通宵祷告、啊、否则弟兄姊妹会累垮的、啊、那么这里耶稣教导门徒要为世界的需要饮食物质来祷告要去祈求假如我们祷告求却得不到究竟问题原因在哪里妄求很好还有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实际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明明耶稣教导我们为饮食为世界的需要来祷告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得不着啊，没有专心的求 good point 很好还有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很可能我们没有先履行前面这个主导文的属于神的三个愿望让我们先反省我们是否真的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都会将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我们是否真的是为了求神的名求神的国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还是说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还是求自己的名自己的国自己的旨意所以假如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有难处在经济上有困难或在家庭生活上有困难这些实际的东西有困难我们先反省主啊我是否真的是为你而活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第二个假如你反省你真的是完全 为了神原完全的爱神，但是你还是活在这种的困难甚至贫穷当中，那么你要感谢神。很可能你是为了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而在背十字架，那个贫穷、那个苦难是因着你为神的缘故而背的一个十字架。你要把这个贫穷、把这个苦难、这个难处当作神量给你的十字架，你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是神给你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冠冕。我们一同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让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怎么样？为他受苦，为他受苦。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清楚告诉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里发现十二个使徒，他们真的是过非常艰苦的生活，被逼迫的生活，到最后是完全为主而寻道，因为这是他们的十字架。今天的中国大陆许多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到处的流浪流离，被逼迫，有家不能归，因为被通缉，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没有家庭。我听了一个藏弟兄，很年轻，才二十几岁，他说他常常都是半夜偷偷的两三点回去看一看孩子妻子，天亮之前就要走了，因为怕公安发现，常常都是过着这种流离奔走的生活。甚至有些为主的缘故被抓在监牢里面，被毒打，被逼迫，各样的十字架，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原因是因着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放下我可以拿到年薪十万块的一个职业，可以做很好的一个 engineer， 但神的呼召领导我，我为主的缘故放下，我们甘心的背起这个十字架，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任何的埋怨，主把他的宝血生命为我们舍下，我们有什么不能舍下？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甘愿贫穷。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会唱这个无名传道人的那首诗歌。哇，那首诗歌很感动，是他自己甘愿把他的享受，把他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放下，然后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三个原因，或许我们祷告求没有得到，是有神的时间，有神的计划，有神的美意。所以让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方式，也不是要照自己的时间，好像马上就得到。你发现神给约瑟的异梦，神的时间让约瑟在埃及等候了十多年，时候满足了才把他高举起来。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方法。第四，神许的时候是借助一些苦难甚至贫穷来熬炼炼尽我们。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没有别的路，一定要经过苦难的试炼，或者贫穷的试炼。好像我们要求那个丰富，求那个物质，就好像一直得不到，反而苦难临到我们，痛苦临到我们。但是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试炼，好让我们成功，好让我们在灵性上、个性上成全完备。我们常常祷告，希望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需要有付代价的，要透过这样一个苦难的学校，一个试炼的学校，好让我们可以得着。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们读完丰收就能够成全完备，只是个开始。真正的成全完备，可能神要借着人生的一些的历练、一些的苦难、一些的贫穷、一些的卑微，让我们可以得着。第五，求得不着，很可能或许是罪的缘故。假如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诗篇66篇18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假如我们求是按照我们的私欲在妄求，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假如夫妻不和睦，不按情理知识与妻子同住，来爱他敬重他，我们的祷告受拦阻。所以当我们求得不着的时候，让我们反省，是不是有拦阻，是我跟人的关系，我跟弟兄姐妹没有和睦。耶稣说你要献祭之前先去求和睦才去献祭。是不是我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成为我祷告的拦阻，是我里面私欲来妄求，罪的拦阻。最后一个原因，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是因着我们疑惑小信。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为什么得不到？因为我们疑惑，我们小心，我们许多的忧虑、怀疑、担心，让我们没有信心抓着神的应许来依靠他，来呼求他。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求饮食物质的需要。神希望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不单单是指到灵里的丰盛、生命的丰盛，也的确在物质饮食各方面神让我们可以得的祝福的。就像生命记28章的应许，神要把各样的祝福临到我们的。为什么得不到？有很多的原因，要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来反省。那么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饮食是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个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今日每天赐给我们，表示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需要每天来仰望神，来依靠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每天得着这个玛拿，不是好像哇得着了很多的储藏、很多的预备。我们每天操练我们信心的生活，每天仰望神新鲜的供应、神的带领、神的保守。 所以让我们信心的眼睛是每天定睛在神的身上，每天都需要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的生活不是好像在某一个时刻某个 moment， 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每天都要过信心的生活，才是得胜的生活，才是一个荣耀的生活。所以这次耶稣教导门徒第一方面为自己的祷告、饮食、生活的需要、世界的物质，这些是基本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仰望神的供应。好，这是第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要我们看到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归纳一下。第一，看到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平衡的，灵性的追求跟物质的追求是平衡的。千万不要以为哦，世界的物质就是不好的，神的祝福常常以物质来显明，向世人来做见证。所以发现神祝福约伯，让他牛羊各方面是丰富的，神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物质方面各方面是丰富的。第二，我们看到什么？要过信心的生活，每天都要仰望神，每天都操练我们的信心，用信心来支取神每一天的供应。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饮食世界的需要来祷告，免得我们落在贫穷困难当中。那么更宝贵更重要的需要，耶稣马上提到，乃是我们灵性的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需要更是重要。所以耶稣马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是指到什么？不是金钱的欠债，是指到什么？是罪债。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罪债。我们需要常常向神认罪求赦免，如同我们求饮食一样，我们需要有 daily bread， 每天的饮食。但是不要忘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有 daily repentance， 每天在神面前有个认罪悔改的心， daily repentance。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不是好像一次的信主受洗归入基督，不是单单只是一次而已。他说我们需要有 daily baptism and daily repentance， 我们需要每天能够与主同死同活同复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每天要钉死我们的老我，每天能够看到我们的罪被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每天的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所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他教导门徒做一件什么事情？要他们怎么样？彼此洗脚。我在路德会的神学里面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授给我们每个同学，我们同学不多，只有七八位，老师拿着一盆水蹲在我们的脚前给我们彼此洗脚。 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彼此洗脚。耶稣说，你们洗过澡都是洁净的。洗脚是预表什么？洗澡预表我们的得救，我们心而受洗得救了，但是我们需要常常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用神的话来提醒得洁净。我们需要每天的被光照在神面前来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神最怕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罪，或者隐藏我们的罪，或者说来揭盖我们的罪，或者找理由来表明我们的罪是无辜的。神不需要我们搞那么复杂，神只需要我们很直接的，对， I'm wrong， 我做错了，而不是找很多的理由去那边解释，在那边隐藏，在那边逃避。解释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看得很清楚，他看到你的肺腑心肠。最聪明的做法，神主你是无所不知的，我错了，你来赦免我。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主导文的实际更重要性，让我们常常愿意被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跟主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债。那你发现神要免我们的罪债，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且在14节跟15节更讲到，你若不饶恕人的罪，我也不饶恕你的罪，你若饶恕人的罪，我也饶恕你的罪。好像让我们感觉我们求神的饶恕跟赦免好像是有条件的，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有一个 condition。 那假如神的赦免跟饶恕是有条件，就好像表示说，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德，这样一个爱心去饶恕别人，你就不被饶恕了。好像我得饶恕是建立在我的美德跟功德上面，好像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不是好像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毫无条件的得着饶恕。这究竟神的饶恕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们所得的饶恕是否是单单是凭着信心借着耶稣的宝血就可以得赦免，还是说要加个条件？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是对。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要领受神的饶恕，是否是有一个的条件，就是人的条件，看你怎么去待人，是否是有条件。我们这个垂直的关系得着神的饶恕，是否神的饶恕是有你的美德的条件，也是我们要讨论。究竟神的饶恕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或许说我们从这样的原则来推论，究竟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单单靠耶稣，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的信，对不对？不在乎你的行为，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跟原则。但假如我们用因信而称义这个原则来看14节跟15节，会不会有冲突？没有。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这个饶恕不是说他得罪神了，神哪里来饶恕我？他不是这样，他和人和人之间的求神来饶恕的。
好，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祷告的内容。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个人他被光照，他看到他真的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他需要领受神的赦免。但是他要领受神的赦免之前，主耶稣在14跟15节说，你要饶恕别人的罪，否则父不饶恕你的罪。所以也是我们要讨论的，究竟这个从神来的赦免有没有条件，是否你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彻底，饶恕别人，你的罪就不蒙饶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个条件，是一个真实的条件呢，还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条件？究竟耶稣为什么这样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从新旧约的启示，因信称义的原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跟赦免是不在乎人的行为跟人的条件。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乃是要让我们看到你要真正的领受神的赦免，你需要真实的认罪跟悔改。假如一个人真实的认罪跟悔改，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亏欠、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软弱，真实的认罪，他一定会有真实对别人的赦罪。假如他不能够赦免别人，就表示他在神的面前没有真实的认罪跟悔改，所以他得不到赦免。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条件，只是一个 indicator， 显明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敞开他的心领受神愿意给他的赦免，因为他心里面还是有恨，还是有不饶恕，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千万不要看错了，以为我们得救得赦免需要有人为的条件。神赦免我们毫无条件，只要我们真实的认罪，就像那个浪子很真实的说，父啊，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真实的认罪。就好像那个税吏在圣殿祷告，他连抬头都不敢，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怜悯我，赦免我。而这样的一个的态度，真实的认罪，他会得到神的赦免，他也会很真实的去接纳别人，赦免别人。所以主导文的后面14节跟15节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两节圣经解错了，变成是一个功德的条件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不是。神何等愿意毫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悦纳我们，但是需要你真实的认罪悔改，不是假的，不是外表的，是忧伤痛悔的认罪。而这样的人，他一定会从心里面愿意赦免别人，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的。耶，所以你发现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预备人的心，他责备人的罪，让人悔改。然后耶稣出来传天国的道理，悔改信福音。的确，认罪悔改是真实进入天国的一个要素，一个要素。所以，的确，我们传福音，假如不讲罪的话，我们的福音是一个软性的福音。是一个好像只是所谓单单只讲好处的福音啊，福音 要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罪。当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把十字架的真理讲明的话，一定会讲到人的罪的问题。因为没有罪就不需要有十字架，就不需要有替罪代死。所以的确我们今天传福音开任何的布道会，不是单单只讲哦，耶稣他是何等的全能，他是神，能够医治你的病，讲完了一堆，然后都为了医病，结果没有讲到十字架，没有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些人他们看到神的能力，哇，有些人病的医治，他们就举手决志了，但是这些人的信仰毫无根基，完全没有从十字架入门，完全没有生命。所以 也难怪很多比较高举灵恩的教会，好多时候弟兄姊妹的那个的质素 quality 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的确定，好像每一位都重生得救，从十字架入门，因为他们所高举的是那个全能，却没有高举那个十字架。真的，我参加一些神医布道会，讲是神医布道，其实根本只有神医，没有布道，都没有讲到十字架的，就只讲哇，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全能的神啊，然后就讲很多见证，怎么病得医治，怎么医病赶鬼，讲完之后就呼召你要不要耶稣医治你，哇，大家都要耶稣医治，然后有些人就病得医治，举手信耶稣，但是没有讲到十字架，没有讲到罪，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来的啊。我们需要真的帮助弟兄姊妹从十字架入门，从每天被光照认罪而入门。罪是一个最大的拦阻。为什么我们不能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来光照，被神的话语来光照，被弟兄姊妹凭爱心说成实话，为我们来洗脚。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 fellowship 吃吃喝喝，大家快乐，从来不会说彼此洗脚啊。这个水预表神的真道，用水来帮他洗脚，来帮他洁净啊，用爱心说城市话，然后为他祷告。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就缺乏了这一环，好像我们每一位都是圣徒，都是完全了，无可指责了。所以当别人稍微指责一下，讲一点点我们的缺点，我们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很难进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体会耶稣这里的主导文说，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债。我们需要每天有这样主导文的祷告，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亏欠，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而且这罪拦阻了我们，怪不得我们没有办法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假如你觉得你的生命很软弱，好像很多的缺乏，这是一个的显示，这是个 indication， there must be somethin blocking the blessing of God， 一定是因着是最拦阻的神恩典祝福的浇灌，这是一般的情况，除非是很特殊，是为了神的国度福音的缘故，你落在那个的难处当中啊，这种是一些特殊情况，特殊时候。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杂音没有办法除掉哈。好，没办法，一直有那个 steady。好，我们再看第三方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刚才提到了，更好的翻译应该翻作不叫我们怎么样进入试探。所以它原文是 ace， 啊，不是那个爱死兵的 ace， 是preposition ace， into.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这个进入代表什么？代表你先遇到这个试探，然后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你靠近这个试探，你才会进入，对不对？表示你的心思意念被这个试探、被这个罪吸引，所以你才会进入试探。会有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我们中间有余大夫是妇产科啊，他知道怀胎是怎么一回事。怀胎需要一段时间的，对不对？怀胎几个月啊？最少一般九个月啊，有人说十月，有没有怀胎十月还是怀胎九月？九个月哈、啊，所以需要时间的。从你遇见试探到你进入试探，陷在这个罪里面，陷在这个试探里面，需要一段时间，是你给这个罪时间。 You give it the time。 你一定是很喜欢这个试探，觉得这个罪很可爱，然后就一步一步靠近他，然后你的心思意念就卖给他，然后你就进入陷在那个罪跟试探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每一个圣徒都会遇见试探，不可能不遇见试探。所以新译本翻的比较好，新译本改了，不叫我们什么进入试探，因为不可能不遇见试探的。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见试探，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拦阻这个飞鸟飞在我们的头上，你没有办法的，但是你可以拦阻它，不让它有时间在你的头上做一个窝。这个鸟能够在你头上做一个窝的话，是有你的 permission， 是有你的时间，有你的准许的。假如你不要让它结一个窝的话，你只要逃走，你只要赶它，它一定走的。它能够结窝是因着你喜欢它，你让它私欲怀胎才生出罪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两个人物，一个大卫，一个约瑟，他们都同样的遇见试探，对不对？不同的是什么？大卫遇见试探，然后怎么样啊？进入那个试探。他看到别人在洗澡，假如他要远离，然后不看，转眼仰望神就没事了，但是他爱上这个试探，爱上这个眼目的情欲，进入这个试探，从眼目的情欲产生了肉体的情欲，就更难胜过他了，然后就把人抓来了。从情欲的败坏到淫乱的罪，到杀了别人的丈夫，进入那个罪那个试探。但是约瑟他也遇见试探，而且他所遇见的试探其实比大卫还要大，因为大卫还是远距离受试探，对不对？约瑟的试探是什么？近距离面对面的啊，真的是短兵相见的，被抱住的，被抓住的。哇，一个少年人很难胜过的，对不对？很难很难的。但是他真的是敬畏神，他没有办法不遇见，但是他可以逃走，不进入，拒绝进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会遇见试探。其实我们的弟兄每天你打开电脑你就会遇见试探，对不对？你一打开电脑这些 email 就进来了，接着黄色的 pornographer 的 email 就进来了，你就要扫扫 click 他一下，你就惨了，你就被 hook。 所以他们 Promise Keeper 在做survey调查他们的这些弟兄们啊， 他们是 promise keeper， 要守应许，爱神爱妻子的，过圣洁生活的，居然他们去一调查，发现70%每天上色情网站，多厉害啊！你看撒旦的权势多厉害、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弟兄祷告、啊、不要让他们遇见试探，更要不要让他们 click 那个试探，轻轻一 click， 现在试探是都是短距离的、啊、都是送到你家里面，让你偷偷去放纵肉体的私欲的，非常厉害。神要用网络来传福音到地极，撒旦也偷偷的用这个网络来败坏人，来捆绑人。你看这些各方面的异端邪教都在网络上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用这个工具，我们要做最好的福音的节目，最好的这些的广播都要放到里面去。所以上礼拜我都跟一些同学跟同工讲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向要做网络神学院。你看中国那么多的培训点，我们进去培训真的蜻蜓点水 能讲多少能够留多少。他假如能够帮助每一个培训点，给他们买一台电脑，教他们怎么用电脑，怎么上网，给他们申请一个 DSL， 他就随时24小时可以受这些神学的训练。昨天晚上感谢神、一对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大概9:30，他说看了我们神学院的这些网络教学，他就马上要来报名上我们的课。所以透过这些网站我们可以培训很多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事工祷告。在这个末世我们真的要看到神的心意，神让这样的一个技术被发明出来，就是要应验神的应许，神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把福音带到地极，他们可以在家里面一打开电脑就可以听到福音，就可以听到这些的训练的课程。所以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真的现在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末世，有很多的试探。要 Billy Graham 特别提醒我们传道人，包括姐妹传道人，三方面很明显很厉害的试探是什么啊？ Power 权柄，第二对弟兄来说是 woman 女人，对姐妹传道呢要小心是男人。我们知道 Kathy Kuhlman 就是败在一个男人的手中，但是后来他悔改，神重新兴起他，一个破碎的心，神医治他也使用他，让他真的是完全被破碎，完全的谦卑，神更大的恩膏荣耀能力领导他，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第三是钱，金钱。所以这三方面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好，权柄，好，当我们越来越被神使用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的权柄，因着弟兄姊妹的尊重，但是我们更要小心用这些权柄，而不是好像要保护我们的权柄，别人都不能够说话的，不要被权柄败坏。 Power bring corruption, absolute power brings absolute corruption。 所以为什么看到美国的政治是一个平衡的 bad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个体制，因为当初这些清教徒他们要建立这个政府的体制，他们真的从神的真理里面看到人的败坏，你绝对不能给他 absolute power， 这个总统一定要被 balance、要被别的部门来 balance 他的 check and balance。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物，他是因着权柄而被败坏的，有没有想到在旧约他是谁、扫罗，有人提到扫罗， 他知道神要高立大卫，这个王的权柄要从他身上转移到大卫身上，他都没有办法放下他的权柄。假如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说不定他不会死在沙场，但是他都不愿意放手啊，而且要逼迫大卫，这个人将来要夺我的位的，所以要把他杀掉，甚至禁止他的儿子约拿单跟他来往，说他是傻瓜，将来你爸爸的王位会被他夺走。他一直抓权抓权，这个却把自己抓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经这个见解，神要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谨慎敬畏的去使用。神不给我们的，我们也不希望有太多的权柄，因为权柄是对神负责的，每一个的权柄都带来责任，每一个权柄做错了任何一个决定，是谁负责啊？是做决定那个人，是有权柄那个人。所以我们更要谨慎，将来我们侍奉神会把很多的权柄给我们，但是当我们领受这些权柄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啊！不要别人说哇他很抓权，那就糟糕了，我们真的不愿意抓权啊！神把这样一个位置，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非常谨慎的啊去使用啊，透过祷告来使用，看神怎么决定，看神怎么来带领。第二，提到女人或者男人，那 Billy Graham 讲的更具体是 sex， 这个情欲上面的这个性的问题要非常的小心。那刚才提到在旧约谁被这个女色败坏了，大卫，包括他的儿子大卫弄得家破人亡。第三，贪财 money， 在旧约有没有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贪财的例子？嗯，啊，巴兰本来是神的先知，神居然到最后不跟他说话，跟驴子说话，透过驴子来教训他，哇，落到这样的光景真的是可怜，表示他连驴子都不如了，神要用一批驴子都不用他了。还有巴兰的下场还算好一点，犹大新约贪财，命也没有了。后来还有亚拿尼亚还是好一点，他是贪名啊，他是名，他是要名跟权啊，名跟权是常常 relate 关联的，他是要被人夸赞啊，哇，那么的热心，那么的奉献，那么的摆上，我们应该选他做执事，他要名要权。旧约还有一个人很惨的，为了贪财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怎么样，亚干犯罪了，取了当灭之物，接着黄金呢美衣他收起来了，不但整个家族被打死，连以色列也被他害惨，攻打埃城就死了很多人，贪财贪爱世界。还有一个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跟谁分开了？罗德。哇，罗德，哇，贪爱平原，贪爱这个世界，贪爱物质。亚伯拉罕让他，结果他进了索多玛、俄摩拉，到最后悲惨的下场，贪财。所以金钱是某一方面是神的祝福，他是最好的一个工具，但是是最坏的一个主人。假如你被金钱控制的话，那么你是最惨最惨的奴隶，钱的奴隶。金钱神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荣耀神，也可以为神做许多的圣功，但假如我们得到这些金钱却把它据为己有，没有看到你管家的职分，那这个金钱会成为你的咒诅。所以为什么神命令我们要十一奉献，目的是什么？不是因为神缺了那个十一，乃是要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 能够信靠神，能够不贪财。假如你贪财的话，你怎么能够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到新约的教训，不只是十分一啊，是完全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完全的献上。十分一是起步啊，很多人他们是奉献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四。那么有一个见证讲到抠给这个牙膏的大王，他刚刚开始事业，他就应许给神十一奉献，哇！后来神祝福他的事业，他的十分二奉献、十分三奉献，到最后十分几啊？十分九奉献，他只留十分一，都比以前多千倍。假如他不十一奉献来操练的话，他抓住这些金钱贪财的话，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很可怕的。所以求神来保护我们，十分之一是一个保护，对我们一个保护，免得我们贪财。同时十分之一也是操练我们的什么信心，因为一切的恩典都需要借着信心来支取。神要祝福给我们，但是神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你连十分之一都不能有信心摆上，神怎么祝福我们？所以不是神缺乏，神是要祝福我们。好，解释三方面的试探，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啊 ，power, woman, man, and money， 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格里汉 Billy Graham 能够被神那么一生的使用，那么长期的被使用，他在这三方面真的非常的有见证。所以他的薪水是 committee 决定他的，他不管，不管钱也不碰钱。他跟任何的姐妹谈话，他绝对不会跟他单独一个房间，师母一定在啊，他非常小心。那么权柄更不是他的，整个机构是他建立的，但是整个的决定权是董事会决定的，所有的行政决定董事会决定的。所以他完全远离这三方面，神用他就够了。那么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去面对试探。但我们第一方面就想到学约瑟啊，逃啊，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逃不了啊，啊，那么怎么办？其实在逃之前有一些基本的心态我们一定要注意的。第一，在雅各书 James第一章是六节，只要这一点先做好呢，就安全很多了。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还有几分钟。哦，剩下四分钟，好，我们读完这一段，好，这个很重要。第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看错了，明明是罪，但是我们就看错了，看了啊，很可爱，很美，很过瘾，很好，你就羡慕了，因为你看错了。中国有一句话真的很对不起姐妹们，说红颜是什么白骨。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话，可能就少了很多的罪了。但是看到红颜是美色，是美丽，是很好，就糟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不要看错罪的可怕性，罪就是罪，是非常可怕，千万不要看错变得是可爱。罪应该是可恨的，可恶的，千万不要看错。罪是带来死，罪是带来败坏，带来咒诅，带来审判，这个一定不要看错，要看罪。好，我们先停在这边。